时间跨进了二十世纪，正当清廷摇摇欲坠之际，全国各地军头已经隐隐地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这些画地为王的军阀在清朝末叶多多少少对朝廷还有一点忌惮，但到了民国则连这一点顾忌也荡然无存了。由是你争我夺，相互倾轧，使本已残破的国家局面更雪上加霜，朝不保夕。这种混乱与血腥的争斗长达17年之久，严重地影响后来对日作战的能力。1911年11月16日，正是武昌起义后的36天，清廷在万般无奈之下饮鸩止渴，启用头号军头袁世凯任内阁总理治压革命。袁世凯派第一军统冯国璋沿京汉线南下，连克汉阳、汉口，武昌指日可下。这个时候由于国内革命气势高扬，袁世凯伺机按兵不动，并以此为筹码逼使清廷退位。袁世凯本来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淮军幕下，甲午清廷战败后，他奉令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10年间先后成立北洋军6镇，约7万多人。当年新军干部像徐世昌、王世贞、段祺瑞、张勋等人，此时都已是举足轻重的军头，这便是清廷不得不借重袁世凯的缘故。12月18日，袁世凯代表清廷派唐绍仪在上海和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谈，但没有结果。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了。这便是史称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但事实上，对当时中国的人民而言，充其量只是换了一个国号而已，相去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家的路途还十分的坎坷与遥远。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首要目的是扳倒帝制，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局面，以一介书生之身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不得不借重袁世凯的实力与清廷抗衡。民国元年元月22日，中山先生向清廷提出最后和议案，他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2月12日，清廷发布退位诏书，第二天中山先生遵守诺言向参议会辞职，第三天袁世凯在笑纳中山先生的雅意之余，当上了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此时的内心是十分无奈的，他唯一可寄望的是在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之前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加以制约。这套约法是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的理想所在，是导引中国走向民主现代化国家的蓝图，是往后讨袁护法的章本，也是行宪立法的根本依据，但是在当时却脆弱的只是一张纸而已。2月21日，参议会派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迎袁专使团，北上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老袁耍诈，不肯离开自己的地盘，而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4月，临时议会也跟着北迁了。当时在议会中，国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当然不是袁世凯能忍受的事。首先，他派赵秉钧刺杀国民党实际负责人宋教仁于上海，接着又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两用来扩军，在于6月免掉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薄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这一连串动作都是冲着国民党来的，因此便引起了二次革命。这一役首先发难的是李烈钧，后来黄兴、陈其美也分别响应。 袁世凯派段之贵、冯国璋率大军南下进攻，讨袁军无力招架，九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这次军事上的胜利更助长了袁世凯走向专制的气焰。十月六日，他派军队包围国会，强迫选举自己为第一任大总统。十一月解散国民党，这一来等于消灭了国会。第二年1914年5月，他终于撕毁了民国临时约法，中山先生的唯一寄望落了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到此也被掠夺一尽。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因此而熄灭。七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奋斗。这年八月，欧战爆发，日本随即对德宣战。所谓欧战，本来是在欧洲打的仗，但是日本的战场却在我们的山东。八月二十七日，第十八师团登陆胶州湾。十一月德军投降，青岛便跟着陷入了敌手。1915年元月，日本提出限我国土与次殖民地的严苛条约21条，这是日本对袁继满铁建筑权后的第二次勒索。袁世凯深怕日本人的阻挠毁了他的皇帝美梦，于当年5月9日俯首签任卖国条约，这便是五九国耻。八月，由杨度一干人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九月，袁世凯有模有样的率文武百官祭孔。十二月，国民会议拥袁世凯为皇帝，准备第二年元旦登基，并改元洪宪。但是，他们忽视了全国的舆情。1915年12月，前云南都督蔡锷反滇，和唐继尧共组护国军，分两路北上讨袁，各省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连忙取消帝制。本来还想保住总统职位的，但是护国军不肯妥协，袁世凯这一急，突然尿毒病发，于6月6日一命呜呼，年58岁。问题是，袁世凯的去世并不代表军阀时代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群龙无首、大家都想当皇帝的激烈斗争、戮杀和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开始。这场昏天黑地的自相厮杀，直到1928，也就是开国后的17年才告一段落。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一共有过10位元首，还不包括1917年张勋复辟的溥仪皇帝在内，先后更换了43届内阁主政，明初的乱象由此便可见一斑了。在军事方面，军阀武斗始于民国9年，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大战皖系的段祺瑞与金基，皖系败，是为直皖战争。民国11年，直系再拜张作霖的奉军，这是直奉的第一次战争。直系军阀在击败张作霖之后气势如虹，便想拥曹锟为总统，但碍于共和形势必须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支持。当时参议院共有议员500余人，曹锟以5000元一票买通了480个人，一共花了240万现大洋，于民国13年10月5日当上了总统。曹先生堪称民国已降的贿选鼻祖，但是此一窃位夺权的丑闻传出后，全国哗然。中山先生首先通电讨伐，于是便引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这一仗由于冯玉祥的阵前倒戈，直系大败。吴佩孚由海盗率残部逃到了汉口，直系垮台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又把段祺瑞攻了出来，并请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1924年11月，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女士乘上海丸绕到日本北上，此行该算是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的最后一场了。 虽然他深深了解段祺瑞找他的目的只是要他为民主背书而已，但他还是去了，结果还是失望了。先生在深受刺激之下旧病复发，延至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回溯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怀抱的其实只是一份救国救民的纯洁理想和满腔热忱。辛亥起义是借新军的力量，加上瑞征怕死而成功的。二次革命又因李烈军的寡不敌众败下阵来。1917年南方军政府时代，曾被滇桂军阀陆荣廷等人永为大元帅，本来尚有可为，但第二年又被这批人排挤下台。1922年连陆军部长陈炯明都靠不住叛变了。这一连打击使他深深感觉到理想与热忱在现实的市局中是何等的脆弱。于是中山先生便决心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武力，但建军又谈何容易的，单就武器来源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军阀的装备各有来路各有靠山，从利益角度来衡量，中山先生几乎是完全孤立无援的，而唯一的可能是来自北方的苏俄。苏俄自从1917十月革命以来被欧陆列强视为蛇蝎，使得他不得不向东方发展，其目的正是混乱中的中国。他们先找的是北洋的吴佩孚，但吴佩孚和英美两国早有勾结，不可能再有什么牵连，后来才找上南方的中山先生。这时正是陈炯明叛变之后，双方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境遇上似乎已经具备了可以一谈的基础。由此可见，许多历史事件实属因缘际会的结果。为了借重苏俄的实力，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宣布荣共，这便是近代史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五月创办黄埔军校，由蒋中正担任校长。蒋中正小中山先生21岁，明前四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他出生日本政务学校炮科，当过日本兵，受过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早年他在革命军阵营中只是陈炯明麾下一个区区的作战科主任而已。1922年陈炯明叛变形成了他一生的转捩点。当时蒋先生从宁波火速南下，和中山先生相会于永丰舰，一般认为这是民国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晤。因为在这条船上，蒋中正正式被受命掌理国民党的军权，从此开创了他叱咤风云的一生。永丰舰后来易名为中山舰，1938年在武汉会战中被日机击沉，直到1997春才被打捞出水，重见天日。在淤泥满布的舰首，中山两个字仍清晰可辨，至于舰艇的内部则显得破损不堪。您在画面上看到的部分，据说正是中山先生的座舱。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在这里有过多少期许多少承诺的情景，毕竟至今都只剩下烂泥一滩了。黄埔军校是在十分艰困的境况之下惨淡起家的，最初经费由地方补助，但在地方上每个月只能拨出25000元资助，而且还经常领不足数，所以建军之初只得借力于苏俄援助的300万卢布，相当于270万银元，才勉强运作起来。黄埔建军时至1997， 虽然已达70多年之久，但早期同学对当年筚路蓝缕创校的过程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蒋振珍先生呢是在这个黄埔啊那个道上呢也办了一个学校，就是黄埔楼边边关学校。赵云次啊跟着蒋校长就跟这个我们那个大本营的这个军政部长这个陈部长商量呢，他问你把你们那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学生可不可以拨到我们黄埔来进我们黄埔第一期，成为第一期。我们黄埔现在已经有4级了，有4个队了，他们还差一个队，就把你们来这里改为一个队，就进这个黄埔跟我就要第一期，我们是第5队。
我记得到黄埔的时候啊，一个老师是我们的这个前辈啊，是吧，队长啊，这些人，他说当军人呢只要听我的话，只有我讲的，没你讲的，我讲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哎，我心想这个当个军校学生要吃这个苦头，这实在是划不来啊。他说要走的就走，不走的就留下来，这个教育非常的严格。这个你晚上我们这个同学的有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脱袜子，不这个绑腿都把它晚上把它绑起来，恐怕一集合的时候绑来不及。
外省的学生呢到广东这个气候有的时候过不惯嘛，水土不服吧，也脚气要正啊，脚腿子发泡了。这个情形这样子，就是水土不服吧，因此就要吃这个横豆啊、蚯蚓啊，治这个脚气病嘛，这样子。
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有没有效谁吃呢？
民国13年的冬天，那么毕业以后就派了我们，就到部队里服务。但是这个服务里面，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总教官呢，姓何的，就是何应钦先生，他就是那个团里面的团长，头一个第一团的团长。那么好，我们就编到他这个团里面呢，就是我开始就当排长，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升到当连长。可是我年纪多少还不过16岁。
黄埔是在联俄荣共的政治背景之下建军的，所以清党之前在学生当中便已经有了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出现的思想分歧现象。袁杰三说，
就是军校的时候呢，又在这个不公开的时候又是为共产党，共产党是一个很西方搞这个自治啊，自治这个小团体啊，什么这些一些社团的这个，也就是为他们是搞革命的，也是为那这样的。那么就他们那个时候成立了一个青年军的联合会，国民党后来也成立一个单位了，有个孙文军的学会。孙文军的学会的时候呢，这就是国民党的这些年的时候啊，那叫跟共产党就起来斗争。
邓小的毕斯拉呀，参加共产党了，是毕斯拉，你拿来这个要拿那个拿，反正睁眼之一句话归什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北共呢已经合作有斗争，斗争有合作，就这么一回事。啊，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打击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中山先生逝世后，各系军阀之争再起，这场混战达到第2年6月，整个国家基层无政府状态。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裁委员制，国民党大佬16人任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商讨米平内乱之对策。但当时 苏俄势力已经深入中央，鲍罗廷力阻国府北伐。15年3月，更扯出了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阴谋诱押蒋先生赴俄的所谓中山舰事件，使国共之间的关系更行恶化，而国民党内部也因此产生了亲共与反共两派的强烈斗争。1926年7月，国民政府仍决定以蒋中正为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革命军很快的就攻进湖南，大破吴佩孚与汀四桥。9月，武汉三镇光复，继续进兵长江下游。11月，江西抵定，何应钦东路也从粤北攻占了福建。在当时，中国的军队有如佣兵一样，当兵为的是混口饭吃。有道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便是从军的目的。因此素质十分低落，而黄埔的学生则是受过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至少他们懂得究竟为何而战，这便是北伐能够快速成功的主要原因。即使如此，那500杆烂步枪打天下的过程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刘凡回忆说，
到了临沂以后，结果呢又回归头来，又给敌人呢又打回来，打回来又退回到南京，退回到南京以后，升官后呢再又回到头啊，又打这个栖霞山，就紫金山呢，就是国府庄的这个地儿呢，就是真山岭呢，几乎就南京就给他拉走了吧。两个根，一边是第七根呢，一边是第一根，两边夹着他，要把他打回家，又打到江北去。所以呢，都不说这你们搞这个一生山河一生仙，那真正是流血，不是搞得好玩的啊。所以这兵，兵教同学啊，可以说是。要谈到这些问题啊，是今天跑到都血不流水，感慨万千。
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汉口，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因国际共产党的分化而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最后演变而成一国两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同年，周恩来化名武豪前往上海，发动工人纠察队武装暴动。这个时候，蒋中正的北伐军正好逼近龙华了。4月12日，蒋总司令下令清党，并逮捕共产党人。国共之间3年多貌合神离的合作，至此画下了句点。民国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蒋中正与毛泽东也自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有关清党的背景，历史学家蒋永进教授分析说，
我想当这个共产党虽然是加入国民党啊，他还是他奉行他的马列主义，那国民党人当然还是相信这个三民主义了，这当然在意识形态上这个始终可以说是没有弄在一起。那么当然这个所以马列主义他是主张要就斗争，阶级斗争。那么当然这些共产党在国民党后来这个势力啊也是成长得很快，也担任很多重要职务，那么就是把国民党啊分成左派右派在搞斗争。那么一搞斗争呢，这国民党内部啊大家就是起分裂，那共产党趁这个机会就要夺权，那当然最后夺到蒋勋头上来了。当然这个关键呢，我想就是在这些方面的。
宁汉分裂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国际共产党操作的结果，但蒋总司令革命武力的逐渐茁壮而造成党内一些人士的压力与危机感也不无关系，因此宁汉之争后来便以分共和倒蒋作为结束。8月，为促成党内合作，蒋总司令宣布下野。在连年戎马统总之余，蒋先生于民国16年12月 在上海与宋美龄女士结婚。这个时候，奉系张作霖自任大元帅入主北京，北伐战事形成焦灼。民国十七年，蒋总司令重披战袍继续北伐，兵分三路向北京推进。第一集团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无端出兵攻击残杀百姓万余人。三日，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进城拟与日军理论，但就在这附近被日军逮捕，并令其下跪。蔡公时坚决不下跪，而且破口大骂。日军先后割掉了他的耳朵、舌头，蔡依然挺立如故，终被日军枪杀，时年四十一岁，视为五三惨案。总司令权衡全局，含悲忍辱，绕道北上。五月底，北伐军行将会师北京城，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离京返回奉天。六月四日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张作霖死后，由他的儿子张学良掌握奉系大权。同年十二月，张学良通电服从中央，南北终于统一了。
Yeah.